宗教改革号筒响起，便民因信称义，信仰真理。
陈伟撰稿，李兰播音。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加拉太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啊。这是加拉太书，那这个课程呢是由陈伟老师来撰写的。来到今天已经是第16课了，我们要讲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4:1-7。加拉太书的1:11-6:10呢，是保罗给加拉太教会书信的本体内容。在书信的本体内容里，保罗他先是讲了他所传的福音的来源，然后以他亲身归主的经历和蒙召经历来证明他所传的福音和他的使徒职分都是从神而来的。而这个部分呢，是记载在1:13-2:21。从3:1开始了一个新的段落，3:1一直到4:31，这一段的中心是以圣经和信徒经验来论证因信称义。这是加拉太书的中心部分，也包含了很重要的神学内容。在加拉太书3:1-4:31里，保罗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来论证了他所传的以信心为本的福音。保罗他要表达出他所传的福音真理是正确的，比在加拉太搞事者所传讲的靠守律法得救更加优越。在上一课呢，我们就读到信徒怎样在律法时期受律法的约束，以及律法的约束呢又怎样因着基督的来临而结束了。在新的信心时期，信徒是借着信心来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他们通过洗礼跟基督联合，而洗礼就是信心的表现。与基督联合以后呢，信徒就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因此得以承受所应许的产业。在这一刻，我们会看看信徒因着信心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怎样能够成长，并且长大成人，得了成年人的身份。加拉太书4:1-7的经文里，保罗主要强调的是加拉太的信徒已经是长大成人的了，他们是神的儿子和后嗣。保罗针对加拉太外邦信徒的境况加以劝告，保罗也指出一条加拉太人认识耶稣之前和认识耶稣之后的分界线，这代表着两个不同的阶段。加拉太书4:1，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这一句开头的我说两个字要表达的是，我的意思是，这表示往下要说的事情跟上一段加拉太书3:23-29的论证是有关联的。这是上一段的论证的一个解说和扩充。对于上文，这是跟上文相连的， 是承受产业的这个名词。保罗在这里比较详细的解说了这个名词的意思，他把上一段所提到的做神的成年儿子这个观念呢，跟脱离奴役的观念呢，就连接起来。在四章一节当中的承受产业的，跟四章七节的后嗣，在原文里头呢，是同一个字。保罗以这个词的前后呼应，就把这一段的经文啊，也就是四章一节到七节呢，划分成为一个单元。在四章一节，保罗首先描述一个还没有成年的承受产业者他的情况。但为孩童的时候，的意思是当还做孩童的时候，就是指一个还没有成年的人。这个还没有成年的人，在身份上，在权利上，他是合法的继承者和产业的主人。但是实际上，当他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呢，他是跟奴隶没有分别的。当然，这个毫无分别是一个夸张的讲法。在身份上，还没有成年的人和奴隶当然是有分别的。一个是儿子，而另外一个是奴隶。只是在自由行动来说呢，两者都是没有权做主的，还是要听命于别人的。然后保罗他就继续说，啊，这是加拉太书四章二节，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师傅的意思是监护人。还没有成年的四子呢，他并不是跟奴隶有分别的，相反，他是在监护人和管家之下，啊，是受到他们的约束。四子还没有成年的时候，要受到别人的监管，但是到了父亲指定的时候，他就脱离这种约束，就得以自由，而且实在的成为了产业的主人。有学者指出，这一节经文呢，所要反映的就是希腊化时期的法律，要表达的就是父亲在遗嘱上为了特殊的原因而指定监护人的任期，是要在儿子到了某一个年龄才能够结束。遗嘱生效的时候，父亲已经死了，但是监护人的任期也要等到指定的日期才能够完结。监护人和管家是不同的人，他们的责任呢，分别是监管和照顾少年主人。无论如何，保罗他借助这个希腊时期的法律习惯呢，所要表达的就是父亲有权确定监管人和管家的监管期什么时候结束。加拉太书四章三节继续，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这节经文里头最后一个短句也是如此，在原文里头是位于这一节经文开头的，那么直接的翻译的意思是我们也是这样。保罗把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经文应用到属灵的范畴啊，他就是把我们在属灵意义上还是孩童的时候，就是说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啊，就如还没有成年的四子在监管人和管家的手下， 就世子的自主权而论，他是跟奴隶没有什么分别的。那照样我们在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呢，也是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受管于原文的意思是被什么什么劳役，也就是说啊，被一些东西啊所支配的意思。这里经文所用的结构强调了我们在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像受支配的情况。那我们是指谁呢？大多数圣经学者都认为我们呢同时指到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在这一段经文里，就是说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七节，保罗在第五节讲到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转到第六节的你们既为儿子，这个提示在第三节到五节当中的我们包括了你们，也就是包括了加拉太的外邦信徒。保罗最后呢又突然在第六节和第七节当中在我们和你之间呢摆动。换一个讲法，虽然在第三至五节里保罗说我们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以及基督的到来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但是保罗随后呢就提到这个救赎和儿子名分的含义是在第六节讲到你们既为儿子，然后在第七节又说你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由此可见，保罗在一开始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其实已经同时想到犹太人和外邦人了。第五节当中的律法以下的人呢，并不是单单指到犹太人，因为耶稣到来并不是只是对犹太人提供救赎与儿子的名分。保罗的意思是说，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曾经活在律法之下，而这等于两者都曾经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啊，也就是第三节讲的。总的来说，我们是指所有基督徒，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继续要问的问题是，世俗小学又是什么呢？小学这个词在四章九节里再一次出现，因此我们等到讨论四章九节的时候呢，再详细的去思考究竟小学是指什么。现在我们暂时接纳小学的意思是基本原则，基本原则。那这样理解的话，四章三节的意思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曾经被一些基本原则所管理。我们继续看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及至时候满足的意思呢，是直到呢当指定的日子时间来到。从救恩历史的角度来去考虑呢，这就是指由神所指定的日子来到。这个时候神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来，这件事情呢是全权由神决定的。神按照自己的旨意决定了基督耶稣降世的日子。神的儿子的出现标志着时候满足了。由于犹太教预期弥赛亚的出现和死人复活呢，都是神的终末行动， 标志着今世的结束和来世的开始。而保罗深信世界的终末已经在基督的到来里闯进了世界，因此保罗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来。时候满足的意义就是从前被律法所奴役，并且呢，在属灵意义上呢，做孩童的人现在可以借着基督的到来而脱离那种被奴役的情况。为女子所生的意思是由女人所生，神差遣他的儿子的方法是由女人所生，这一句话强调了神的儿子真实的人性以及他和人类合一的事实。神的儿子不但借着那个女人进入了世界，并且从他那里取得了属于人的一切特性，只是他是无罪的，且生在律法以下。这句当中的生字和上一句由女人所生的生字完全相同。神的儿子生为犹太人，活在摩西律法的要求之下，正因为基督顺服着律法来生活，他才可以背负起律法的咒诅。然后保罗呢，就论述这件事的目的。在加拉太书四章五节，他这么写，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数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啊，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数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啊，这个要啊是个连接词，表达了神差遣他儿子由女人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的目的。目的呢，是要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和合本修订本呢，就把这一句翻译成为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啊，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其实这一个翻译呢是比较贴切的。因为这个句子呢是一个目的从属句。啊，也因为这样的目的从属句呢，就表达出得着儿子的名分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啊，这个目的。律法以下的人是指谁呢？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也就是全人类。因为律法以下的人和下半句当中的我们是平行的。这个我们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我们当然可以理解犹太人是活在律法之下的。但为什么保罗说律法以外的人也包括外邦人呢？这很可能是因为保罗心里啊所想到的是那些认为要守律法才能够得救恩的外邦信徒。保罗正正就要指出，无论是犹太信徒还是外邦信徒，都是要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获得神的儿子的名分，就是人被神所收纳成为神的儿子。收纳为儿子的观念属于救恩历史，从以色列被称为神的儿子开始，往后的信徒借着基督和圣灵的工作被收纳进神的家里，成为神的儿女，这也包括今天我们这些人。然后保罗继续指出，在加拉太书四章三到五节所谈到的事对加拉太信徒有什么意义。 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在第六节和第七节，保罗把说话的对象从第三到五节当中的我们转为你们和你，这可以看为保罗现在正是针对向加拉太信徒讲话。加拉太信徒因信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以后，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加拉太信徒的心里。他儿子的灵就是圣灵。为什么保罗要把圣灵称为他儿子的灵呢？有学者就指出啊，保罗很可能是要和上文所强调的儿子这个观念一致。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被差遣呢，是为信徒获得儿子的名分，而加拉太的信徒也就是神的儿子。属神的子民的证据在于有基督的灵在自己里面，因着这灵在他们里面，加拉太的信徒可以用神的儿子所用的话来称呼神，呼叫阿爸父。而心一贯的意思是指人的整个内在生命，包括思想、感情和意志。基督的灵进入信徒的心，就是说信徒里面的心作为神的居所。神差遣圣灵进入我们的心，这是一个救恩历史的客观事实。这个差字是指出圣灵的被差，是基于基督的被差，只是与基督的被差遣平行的。在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里，我们看到圣灵是在信徒的心里向神发出呼叫，圣灵代表信徒向神呼叫阿爸父。圣灵这样代表信徒称呼神，见证了基督的工作所建立的是信徒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在阿爸父这个称呼里面，阿爸是亚兰文的音译，父是希腊字。因基督用父来称呼神，以及耶稣曾经教导门徒在祷告里称呼神为阿爸父，在阿爸父这个双重的称谓里，表达出耶稣和信徒分享了他自己与神独特的关系。当然耶稣和信徒还是有分别的，耶稣是神儿子的身份，是直接和固有的，而信徒的儿子身份是借着耶稣而得到的。最后来到加拉太书四章七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啦。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可见在原文里呢是一个连接词，有所以的意思。所以因着神的儿子的灵进入了信徒的心里，信徒就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了。圣灵进入了信徒心里，表明他们已经获得儿子的名分。原来是做奴隶的，现在已经被收纳为神儿子了。每一个加拉太信徒都是长大成人的儿女，既然是神的儿子，信徒也就成为神的后嗣了。这节经文包含了一个明显的进程，就是从奴隶变成儿子，儿子也必然是后嗣。当然这个儿子是被收纳的儿子。作为神的儿子，加拉太的每个个别信徒都已经因信称义，而且要获得终末的救恩，至终在神的国里享受永生。值得一提的是这节经文当中的靠着神。靠着神的意思是由于通过神自己的作为，因此神不但是信徒承受产业的来源和赐予者， 也是收纳信徒为神儿子的那一位。信徒得以成为后嗣，是由于神主动介入和工作。既然如此，加拉太信徒如果把自己重新放到律法的约束之下，他们就等于回复到属灵的孩童时期，这就辜负了神愿意信徒成为儿子的心意了。好，那么呢，我们总结一下，在这一刻呢，我们就看到加拉太书四章一节到七节的内容。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呢，一个没有基督的人是一个没有成年的人，是不能够承受产业的。而这个人呢，同时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奴隶。保罗用奴隶和四子这个教导合并起来，从救恩历史的事实来看，基督的来临同时使人脱离奴役，也使人被收纳为神的儿子。就信徒的主观经历来说，神的儿子的灵进入信徒心里，就是信徒能够享受被收纳为儿子和享受成年的嗣子的一切权利。在下一课呢，我们会看一看保罗啊，他怎样因信徒已经得着神儿子的身份，继续劝勉他们不要回复到守律法做奴隶的光景，以及保罗他怎样以他的真情向加拉太人表达他们过往带给他的喜乐，和现在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担忧。我们这一刻就停在这里，愿神以他的话赐福你。
受造之物都在等候，基督成形在你我生命里，当爱心说诚实话，真理的线索洗净自由与义。生命的奥秘，以人比心而生，这是永恒旋律。不再是我怀是几道空灵回声穿透两千年风雨，直至新天新地。人比心而生，这是永恒旋律。